重磅习近平癌症确认，崩塌加速，李强无力回天。中共跨国镇压曝光，加拿大启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退伍军人密集失踪，山东学生被拐柬埔寨，场面辛酸。高速路上见义勇为，美国国会议员营救十一岁男孩。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重返国会，秋季直面卡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依家中共政局的变化仍然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四中全会前各种放风消息盛传，外界注意到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多次露面。而如果以习近平公开现身来计，从7月26号到8月19号，习近平已经隐身了20多日，引发各界的揣测。19号晚上，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真实中国》中爆料说，去年夏天就有知情人士明确告诉他，习近平已经被确认为癌症，并长期依赖激素药物防止扩散，维持形象。胡力任指出，习近平那张浮肿的面不单只是身体的写照，更是一面镜子，他做出了一个政权的病态，药物支撑的领袖的虚假健康，恐惧支撑的政权虚假安稳，拒绝交棒制造出制度的死结。当一个病人勉强支撑庞大的国家，整个体制是不是亦会在药物和谎言中逐渐崩溃？这个不单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政权走向混乱的写照。胡力任最后直言说，这个政权和他的领袖一样，正在靠药物和谎言制成，随时可能轰然崩塌。就在16号，胡力任首次披露，8月14号，上海有三名顶级医学专家被召赴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进行会诊。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因为中共黑箱操作，现在的迹象仲难以确认中南海发生了变故，但亦不能够从表面的宣传就判定习近平地位稳固。现在政治传言纷飞，好像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一幕，败坏的政权会突然塌下，这个并不奇怪。虽然这些还只是传言，但民众渴望改变的心态才是更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8月19号 X 推主人权和时政发文呼吁抵制中共9月3号军事阅兵，这个推主表示自己将向世界各国领导人、驻华大使和国际组织发送英文信件，并预计在未来两日内完成，同时非常希望能够帮助转发这封信，令更多人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专制本质以及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在这份公开信中，推主写到所谓的9月3号军事阅兵，既非和平纪念二战，亦非对人类尊严的致敬，这个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吓表演，坦克和导弹的游行，意在恐吓人民，威胁四轮，并公然藐视民主和文明的价值。出席支持或者认可这一表演，就是站在暴政一边，和人类为敌。之前我们亦报道了，为了这次阅兵，北京已经是风声鹤唳。X 网友心想黑暗心向光明，深表同感。他说这次中共真的亦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人力、财力、物力来保证安全。而国内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近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至7月房地产数据揭示了市场的全面急剧下行。然而在官方试图维稳的表述下，财经博主指出，这一系列楼市数据已经无法掩盖房地产市场的事实。7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环比下滑 46% 和 48%， 接近腰斩。他强调在中国的房地产历史上，单月的数据下跌这么快，十分罕见。 表明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启动，市场情绪迅速崩塌。除了房市，彭博报道，根据外管局数据，七月中国国内银行代客户向境外净汇出资金583亿美元，用于证券投资。这个是自201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单月资金外流。同时，七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持有的中国债券减少约3000亿人民币，降至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指出，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中国政府抗击通货紧缩措施的影响，海外资金加入了更广泛的债券抛售浪潮。可以说，从宏观的投资销售数据到微观的城市房价和个人财富，这场金融风暴已经席卷中国数千万个家庭。中共对内加强高压维稳，对外仍然是挑衅不断，亦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对抗。随着南海局势因中非摩擦不断升温，菲律宾和澳洲今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罗伊文森特特立尼达少将表示，马尼拉将增加和盟友的海上协同行动，以吓阻中共挑衅。特别是上个礼拜，中共军舰首次介入南海，并发生和中共自己的海警船相撞，引发外界关注。专家指出，这个既是技术差，更是高危动作挑衅的结果。撞船后又对内低调隐瞒，和对外高调嫁祸于人。而且近年来，共军高危动作挑衅成为常态，又不将前线军人的生命当一回事，出事故似乎成为偶然中的必然。时评人沈舟分析说，中共尴尬的撞船事故背后，是中共军舰操作水平和指挥能力低下，而且训练缺乏章法的困境迟早会露馅，装备质量不佳，人员能力差等问题亦会曝光。而且从更大的层面来看，中共军队正在陷入难解的战略困境。沈舟直言，政治上的愚蠢、军事上的无能、越反越烈的腐败，是中共军队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排走，应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消息，在今年秋天，加拿大将启动一项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专门用来打击跨国镇压和外国干涉。外界认为最新的政策就是要将所有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加拿大政治和舆论的人通通暴露在阳光下。去年6月，加拿大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即反外国干涉法，針對外國干預提出多項措施。依據這個法案，加拿大政府將建立一個公開登記冊，將所有外國政府代理人姓名列出來，無論是打著文化協會的旗號，還是偽裝成普通社團，一旦代表外國政府活動，都要登記在案。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阿南達桑格里透露，外国影响力专员的候选人名单最快9月提交给反对党审核，专员一旦确定，登记制度立即推进，最快感恩节前全面落地。另外，加拿大政府还计划赋予情报机构 CSIS 更大的权力，直接对抗外国干涉。之前 霍格法官领导的外国干涉调查提出很多建议，直言加拿大发生的跨国镇压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中共是针对加拿大民主制度进行外国干涉的最活跃的肇事者。阿南达·桑格里说，加拿大政府正在处理加拿大各城市中华人组织参与跨国镇压的指控。他和不少遭受跨国镇压的加拿大居民倾过，他们的故事令人愤怒。阿南达·桑格里再次重申，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容任何外国势力破坏。业界指出，加拿大政府发现猖獗的跨国镇压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国安威胁。在这个期中，中共是加拿大境内最严重的外国干涉来源。从追捕异议人士到打压支持香港民主、谈论维吾尔、西藏自由、法轮功、台湾议题的人，只要不符合中共立场，就可能成为攻击对象。而且中共不单只是舆论渗透，调查发现他们甚至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等平台跨境追捕批评者。更夸张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士加堡等地竟然被爆出存在长期的中共海外警察站。阿南达·桑格里直言，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无论过去定是现在，加拿大政府都将用尽一切法律手段彻底杜绝这种行为。观众朋友们，如果加拿大真的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制度，会有哪些隐藏的代理人被曝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首号消息，最近大陆社交平台上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正在发酵，全国各地失踪人口激增，而且不是零星个案，年轻人甚至是退伍军人都莫名失联。8月5日 TikTok 博主寻人志愿者刘洪海平台代发影片求助，话陕西汉中城故一名24岁退伍军人刘燕琪走失。7月10日，他搭乘高铁去广西北海之后彻底失联，到现在整整26日，家人很着急地找他。而且不只是他，还有其他多名退伍兵，包括贵州遵义29岁的李横波、陕西咸阳24岁王延超、河南新乡22岁近太阳，全部都离奇消失。这些曾经参过军的年轻人都在6月初到7月上旬的同一时间段失踪，失联的地点多数集中在广西。消息发布之后，有女士回复说，我亦是兵妈，听到我心里面很害怕，连退伍军人都被动手，太得人害怕了。更有不少人直言，这些退役兵可能是被摘了零件。网民揭露说，就在今年中共公布的100万人口器官捐献10届单位中，广西竟然占了4个，数据一出令人毛骨悚然。网友质疑，这些医院的器官到底哪里来的？还有猜测认为，由于军队军人长期接受中共体检，数据都在器官库里面有记录，可能因此已经没命了。更得人惊的是，很多当地人爆料，警察其实知道失踪者去了哪里。有网传截图显示，一些新入职的广西民警透露，领导下令可疑的面包车、黑车一律不被查，直接放行，甚至连辅警、交警都承认，我们领导不能够动，当没看到。亦有交警说，有种面包车没牌照的，领导不给查车，就当没看到，我要生活没办法，这个车一定有问题，还不是一般人。而另一个热搜事件更是令很多中国父母痛心。8月19日，山东21岁大学生张玉玺的一段录音曝光，电话里面他哽咽地对着母亲周女士说，妈，你将钱还回去好好生活，不要救我了。据悉，张玉玺去广州打暑期工，结果被拐到柬埔寨诈骗园区，对方索要20万赎金，声称这个是唯一解决方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母亲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争取来一分钟的通话。之前绝望的周女士借来赎款，然而她知道现在诈骗者要求先给钱再放人，就算给了这笔钱，诈骗犯亦不能够放回个仔。 佢哭住话：妈妈就系见唔到你，嗱，妈妈点会放心啊？但系之后佢再都联系唔上个仔啦。呢个唔系单独案例，今年暑假大量学生被高薪诱惑，结果人被拐到缅甸柬埔寨园区，强迫参与电诈。有逃出嚟嘅人爆料，园区背后嘅老板都系中国人，有中共政府背景，所以先屡禁不止。佢哋直言中国人害中国人，呢个就系最可怕嘅真相。各位，中国退伍军人离奇失踪，学生暑假打工被呃到海外，沦为猪仔，背后仲牵扯到器官买卖同诈骗黑色产业。呢个唔系电视剧，而系真真切切正在发生嘅现实。对于相关嘅事件，你点样睇呢？欢迎你喺影片下方留低你嘅观点。媒体指出，8月16号，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范欧登喺爱荷华州嘅35号州际公路上，亲手救落一名11岁男孩嘅生命。当时范欧登正在同妻子开车行驶，喺靠近奥西奥拉附近，佢哋啱好经过一架停喺路边嘅半挂车。冇几秒，身后传嚟巨响，一架小货车直接撞上半挂车，车身被撞得4分5裂。范欧登立即停车，冲返去事故现场。佢睇到嘅场景令人心碎。副驾驶座位上，一个11岁小朋友成为咗现场受伤最重嘅乘客。作为一个前海豹突击队员，范欧登好快睇出佢嘅情况危急，小腿肿到好似自己嘅大髀一样粗，一啲伤处可以见到骨。如果唔即刻处理，可能马上就会失血过多。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范欧登飞奔回车上，拿出行李箱里面的两只物，制作做出临时止血带，分别绑在小孩的手臂和腿上面，还向路人要来一把刀，戒断安全带，再次加强止血。现场十几名路人亦自发加入救援，一位60几岁的农场主扯落预测器绑在小朋友的手臂上，现场还有一位女士说自己是医生，用金属片再做了一个止血带绑在小朋友的腿上，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随后在救援到来之后，众人将小伤员抬上了救护车。范欧登后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止血带，小朋友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去世，是很多路人的共同救援挽救了他的生命。18号，范欧登专程去医院探望这位男仔，两个人重逢的时候，场面充满了感动和感激。范欧登感慨地说，这个就是我热爱美国的原因，无论在哪里，危险一旦发生，人们就会本能地站出来齐心协力拯救生命。他表示当时很多人在附近帮忙，身后还有人在说我们需要开始管制交通。他再转过身，就看到不认识的人开始在两条车道上封锁交通，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官方账号随后发布了感谢贴文，称多谢国会议员挺身而出完成救援，营救一个生命。19号消息，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经历了戏剧性的跌宕，在4月大选爆冷输了的短短3个月之后，他又在艾尔伯达东部的保守党铁票仓巴特尔河克劳福特补选中，以压倒性优势，亦就是超过80%选票的支持率，重新攞回议会席位。胜选之夜，波利耶夫在派对上热泪盈眶地告诉支持者，能够认识这里的人民是我一生的荣幸。可以说波利耶夫不单止重返国会，还重新聚拢了支持者的信心。这场补选的背后还有保守党的护驾操作。今年5月，原本当选的保守党议员库雷克主动辞职，将席位空出来专门为波利耶夫铺路，可见保守党对波利耶夫的力挺有几坚决。这样接下来9月15号复会后，波利耶夫将首次在议会正面对决刚上任的新总理卡尼。 八月初嘅記者會上，波利耶夫宣布將推出加拿大主權法案，要加快重大項目開發，應對外國關稅，並為加拿大創造更多工作。他仲直接要求總理卡尼在明年三月前啟動兩大基建。此外，波利耶夫仲承諾在今年秋季改組他的影子內閣。他的前競選經理伯恩近期在博客採訪中表示，秋季眾議院會議將是保守黨真正開啟新篇章的時刻，保守黨將重點關注移民和犯罪等問題，生活成本可能仍然將是首要討論任務之一。另一方面，到明年一月，保守黨將在卡爾加里召開全國大會，進行例行的領導力評估。按照規矩，啱啱在大選中失利的領袖必須接受黨內檢驗。雖然依家波利耶夫在黨內冇人公開挑戰他的地位，但加拿大媒體亦提醒話，政壇風雲，瞬息萬變。波利耶夫不能够掉以轻心，要知道就在今年春天，他还被认为是最有机会赢得总理宝座的人之一。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